以下一小时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
欢迎收听明慧网报道的大陆消息。这期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屡遭迫害，山西季德莲含冤离世；辽宁任海飞、孙中立被非法判刑，勒索巨额罚金；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张荣辉迫害法轮功遭恶报被查。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山西省太原市法轮功学员季德莲女士多年来遭受绑架、非法庭审、被迫流离失所、被非法通缉、冤狱关押等迫害，于2021年10月中旬含冤离世，终年79岁。季德莲家住太原市万柏林区西明村。20多年前，季德莲患有子宫癌等疾病，她修炼法轮功三个月后，不但身体好了，精神面貌也焕然一新，家人看到她的变化都很佩服法轮功。季德莲的五个儿女和大儿媳也因此修炼法轮功。自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法轮功后，季德莲到北京上访，为法轮功说句公道话，被西明派出所警察带回当地。派出所所长秦俊明打了季德莲十多个耳光，踢了他十几脚，威胁游街示众。村书记找到季德莲的儿子说，要把你妈接回，得上交1300块钱，砸房子卖地也得交。后来家里被逼迫凑了800元交上去。之后季德莲被劫持到西明村大队办的洗脑班迫害。2000年季德莲被非法劳教一年。2014年季德莲再次被万柏林区警察绑架，被万柏林区法院冤判三年，看守所因他身体不适合关押拒收。季德莲做好人被冤判，为讲明真相，他上诉至太原市中级法院。2016年太原市中级法院非法维持原判，并企图将季德莲关进看守所，季德莲被迫流离失所。2017年6月22日季德莲到西明派出所补办身份证时被绑架，之后季德莲被劫持到榆次女子监狱。2019年季德莲在榆次女子监狱被迫害至瘫痪，每天有两个包家犯人看管，警察指使包家对他打骂侮辱。2020年季德莲出狱时瘦骨嶙峋，体重只有60多斤。2021年10月饱受迫害的季德莲老人含冤离世。据明慧网报道，辽宁省大连市法轮功学员任海飞、孙中立被非法关押一年多。2021年10月14日任海飞被甘井子区法院网判十年，勒索罚金十万元，孙中立被网判七年，勒索罚金七万元，两人目前正在上诉。现年46岁的任海飞自1994年开始修炼法轮大法，他按照真善忍的原则要求自己提升思想境界，对人善良随和。2001年任海飞因为向民众讲述法轮功被中共迫害的真相，被非法判刑七年半，劫持到辽阳华子监狱，后转到大连监狱。期间任海飞被强制关禁闭、关小号，遭受酷刑迫害。2008年任海飞出狱时已经没有了年轻人的状态，家人几乎认不出他。2020年6月26日任海飞在租住的寓所被大连市公安局甘井子区分局国保大队伙同甘井子街派出所警察绑架并非法抄家，抢走现金55万多元以及价值20多万元的存储卡等电子产品。任海飞修炼法轮大法后身体健康，从未得过病。他被非法关押在大连市姚家看守所后出现严重的糖尿病症状，被强制用药。律师见到他时看到他人已经虚脱，形如枯槁。同日大连另一名法轮功学员孙中立也被绑架非法抄家，孙中立第二天被释放。2021年9月8日 任海飞、孙中立被甘井子区法院非法释向开庭。两人的辩护律师到庭都做了无罪辩护。两周后，甘井子区法院第二次非法开庭，律师再一次做了无罪辩护。甘井子区法院无视法律，一意孤行，枉判任海飞和孙中立。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21日广东消息，原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湛江市公安局局长张荣辉涉嫌严重违纪违法被查。张荣辉曾积极参与迫害法轮功。现年59岁的张荣辉曾任广东省公安厅国保局副厅长、广东省公安厅治安局副局长、广东省公安厅国保局局长、广东省司法厅副厅长。根据明慧网2013年1月5日一则名为《广东湛江中共人员迫害法轮功13年综述》中不完全统计，自1999年7月以来，湛江地区法轮功学员及亲友被迫害致死12人，失踪4人，被非法判刑32人，被非法劳教53人。被洗脑班迫害和非法拘捕、非法抄家、勒索罚款、单位开除者难以计数，多名法轮功学员因遭受酷刑虐待而致残致疯。张荣辉在任职期间积极追随江泽民集团对法轮功的迫害政策，湛江市公安局2015年搞所谓的717行动，针对控告江泽民的法轮功学员，市公安局下属各个县区公安、国保绑架了湛江市多位参与起诉江泽民的学员，多名法轮功学员被截入洗脑班迫害，至少有两位法轮功学员被非法判刑，吴海波被冤判五年，陈新被冤判四年。2016年8月，法轮功学员苏桂英被绑架，枉判四年，在广东省女子监狱，苏桂英遭受了惨无人道的折磨。毒打、罚站、暴晒，长期不让睡觉，踩脚趾头、牙签刺眼皮，冷水泼全身，抓头撞铁门，手指甲掐捏皮肤，冻、饿、弹眼珠，刷全身包括阴部，然后再用洗衣粉刺激，开水烫，药物迫害，关精神病院。然而善恶有报是天理，张荣辉涉嫌严重违法违纪被查，或许是上天惩治恶人的一种形式。据明慧网统计，迄今为止，被中共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中，能够查明身份的有4697人，但由于信息封锁，尤其是中共掩盖活摘法轮功学员器官的罪行，法轮功学员因迫害而导致的实际死亡人数远远超过这个数字。以下是明慧网报道的海外消息，主要内容有：美议员卢比奥致信国务卿布林肯，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阿根廷法轮功学员举办讲真相系列活动。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明慧网报道，代表佛罗里达州的美国联邦参议员卢比奥先生近日致信国务卿布林肯，敦促其呼吁中共结束对法轮功的刑事定罪，并释放所有被关押在中国监狱和各类看守所的法轮功修炼者。卢比奥在信中指出，1999年7月，中共开始正式禁止了法轮功修炼，并将其作为所谓的非法组织予以禁止。中共建立了一个名为610办公室的法外机构，在全中国开展了系统的迫害运动，据估计有超过100万的中国人因为信仰法轮功而被迫害，关于活体摘取器官的可靠指控也屡屡出现。卢比奥在信中敦促布林肯呼吁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并要求释放佛罗里达州居民在中国的家人。被当局拘捕的山东省东营市周德勇先生 以及被判刑的云南省玉溪市法轮功学员邓翠萍女士。联邦众议员比利·拉基斯也在数月前致信中共当局，谴责中共对法轮功的迫害，要求中共释放周德勇。比利·拉基斯曾对媒体表示，周德勇面临被非法判刑，这是不可接受的。据明慧网报道，2021年10月10日周末，从阿根廷全国各地赶来的法轮功学员聚集在首都布宜诺斯艾利斯，除了召开修炼心得交流会外，还组成不同的团队到市区各处传播法轮大法的信息，展示功法，受到当地民众的支持和欢迎。很多年轻人对法轮功非常感兴趣，有些民众还和学员一起学练功法。有一组法轮功学员来到市区公园展示功法，一个十岁的男孩看到学员练功时，害羞地问他能不能学法轮功。随后他认真地模仿起学员的动作，专注地做完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一个来自委内瑞拉的女孩一直想找机会深入了解法轮功，当她看到法轮功学员后，立即开始学功，她学练了法轮功的五套功法。法轮功学员表示，很多人手里拿着介绍法轮功信息的传单，一遍遍地说谢谢，有的人把传单贴在胸前，场面非常感人。最后，让我们共同关注一下三退大潮。在海外大纪元退党网站上公开声明退出中共党团队的人数已达到3亿8562万。
下面请听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坚定正念，坚持实修，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9号。由于我先生之前单位的股东们在经营理念上发生了矛盾与变故，先生不得不辞职离开了该企业，后来与其他新的同事合股投资开了一间小工厂。为了能把工厂维系生存下去，不得不从家里拿出部分积蓄来给工厂开发新产品与资金周转，而且先生为了减轻其他股东的压力，一年没有拿工资，家庭所有的支出全部都从积蓄里支出，自家刚买的新车也无偿的拿给了工厂用。一，剜心透骨，去利益心。因为之前家里的经济条件比上不足，比下有余，没有什么特别的生活顾虑。先生在原单位的工资也比较可观，所以在利益问题上没有触及到本质。当从家里拿出那么多钱时，我的心里一下子就受不了了。在中国，任何一个民营小企业要想生存是非常难的。不管开发的新产品申请了什么专利，只要在市场上好卖，马上就会有工厂略微改动产品的结构，抄袭主要的内容后就变成他们的产品。恶性价格竞争导致市场价格混乱，随时都会有倒闭的工厂出现。加之现在的竞争这么激烈，投资风险非常大，所以我内心的落差非常大。虽然我每天也在看书，也在学法，但是内心根本无法平静下来。这个利益之心时时都在冲击着我，每天都在煎熬中过日子。后来因为工厂外贸需要有人跟单，受工厂整体成本的影响，暂时无法招聘高薪的外贸业务员。为此，先生就让我以低工资帮忙的形式来工厂做业务。在上班的这段时间里，由于市场的竞争与中共病毒疫情的影响，资金一直不够工厂的运作。先生就不停地从家里拿出更多的积蓄来填补工厂的资金亏缺。其他股东很多家境一般，拿不出更多的钱来投资。 每拿一次，我心里就剜心透骨的痛一次，而且对其他股东以各种理由不增加股金而心生怨气。师父在《转法轮》中说，可是往往矛盾来的时候，不刺激到人的心灵，不算数，不好使，得不到提高。由于家里的经济出入是先生掌控，所以不得不从内心被迫的接受。明知道这是在去自己的利益之心，但是就是很难做到心不动。以前一直以为自己的利益心很淡，甚至认为这颗心已经修得不错了，而真正到了该去这颗心的时候，感受就完全不一样了。因为实实在在的触动了根本的利益，强烈不舍的利益之心充分地显露出来，而且一直想着如果二次疫情再来时，工厂是否还能正常生产，家里的投资款什么时候才能收回，一系列的不正确想法都随之冒出来，翻江倒海的胡思乱想。这不平衡的心已经影响到了我平时正常的生活和工作当中了。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修炼功法的本身并不难，提高层次的本身并没有什么难的，就是人的心放不下，他才说是难的。因为现实利益当中很难把它放下，这个利益就在这儿，你说这个心怎么放得下？他认为难，实际也就难在这里。冷静下来时，我反问自己，你还是个修炼人吗？你按照师父法中要求的去做了吗？为什么死死抓着不放呢？此时我又想起了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的法，真修弟子啊，我教你的是修佛修道的法，你们却因为在常人中的利益损失了而对我诉苦，而不是因为自己在常人中的执着心放不下而苦恼，这是修炼吗？能不能放下常人之心，这是走向真正超常人的死观。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又说，其实你们感到在常人中的名利情受到伤害而苦恼时，已经是常人的执着心放不下了。师父在《精进要旨真修》中还说，当掉到相比之下最肮脏的世界里，你们不快往回修，却有抓住肮脏世界里那些肮脏的东西不放，甚至损失一点还痛苦的不行。其实平日里自己有空时也会时常背师父的这篇经文，可是真正到了应该去这个心的时候，我真正的体验到了难以放下，把物质利益看得太实实在在了。我看到明慧网上刊登的同修交流文章突破障碍讲真相一文中，同修摘抄了师父在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中的法。但是真正的提高是放弃而不是得到，这段法对我内心的触动很大，不实修是达不到法的要求的。我现在对师父在红银实修中的法事事对照做到是修有了新的领会，而且同修在体悟师父的法中认识到，放下并不等于失去，放下了执着换来的是修炼的升华，放不下才是痛苦的根源。由于自己这几年是处于独修状态，没有集体学法的环境和与同修们交流的机会，所以背法学法实修心性才是真正同化大法。现在我悟到，真正能从内心放弃而不动心，才是真正的提高。每天看明慧网上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就如同每天和同修们在法上交流一样，对自己心性的提高起到了很大的作用。所以希望每个有条件能上网的同修，都天天看明慧网，对自己的修炼是有益处的。感恩师父在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时期，给弟子们提供了这样一个可以共同交流的园地。 在这片园地里更加坚定了我修炼的正念。在今后的修炼中，我会更加注重心性的修炼，真正的去实修。二，迷中修，坚定正念。由于受今年初中共病毒疫情突如其来的影响，我内心的波动很大。我常常在明慧网上关注社会动态与社会形势的走向，当时心里产生了些许的迷茫与不安，加之又没有同修可以交流，所以时不时的会有焦虑和懈怠的状态出现，影响了学法与练功。修炼越不在状态中，内心就越发感到不安与无奈，不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向前走，怎样修，学法不入心，这种状态时不时的会反复出现。我每天就盼着看明慧网同修交流的文章，只有看到同修们的交流文章，内心才会感到平静安心，正念也会随之出来。我常常看交流文章时，为很多同修能时刻保持正念的修炼状态而感动，他们无论在任何环境的变化下，始终如一的信师信法，坚定地走在各自修炼的道路上，精进地做好师父要求做的三件事，不为外部任何环境变化所动。此时反观我自己，为自己还在迷茫的状态下不精进而感到惭愧。同修们在遇到困难和过关时，第一念就是要求自己认真学法，对照法向内找，找到执着心并去掉它。同时最关键的是他们都是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为此我也抓紧时间背法学法。在向内找的过程中，我找到了自己为什么会懈怠和不安，那就是没有百分之百的信师信法，执着于预言对现在社会正在发生的事件的准确度与结果，安逸心与怕吃苦的心，对修炼时间的执着。通过学法，我已经清楚地知道，世间所有一切的变化都在师尊的掌控之中，所有的预言会在师父正法过程中发生着变化。所以我作为一个大法弟子，认识到无论世间发生怎样的变化，都不能迷失自己。在任何情况下，我们就按照师尊的要求去做我们应该做的事，在迷中不放弃不徘徊，修炼更加精进，不辜负师尊对我们的期望。世间的变化都不是我们要考虑的，找到执着心后，心里一下子坦然明亮亮，心也稳了。无论未来修炼的路有多难有多久，紧跟师父回家的心不变，修炼到底的心不变。我们能成为大法弟子，这万古机缘来之不易。我要谨记师尊在红银三只为这一回中的法，万古艰辛只为这一回。如有不在法上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清除不能被人说的强势与好面子心，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8日。我从小就很听大人的话，我家三姐妹，我是老大，我与两个妹妹相差8到10岁，妈身体不好，家务活几乎是我做，已经成习惯了。我做事很快，能帮家里承担很多家务活，大人自然就喜欢我， 大人夸我，几乎很少说我。到工作岗位，我做事也很踏实，领导同事也还行，找个先生在我们单位也很有名望，所以领导同事几乎也没说我的。在家里跟先生也很情投意合，家务活我做了，他也很满意，也没人说我，甚至家里人什么都依着我，这样就形成了强势要面子的心。待到修炼中，在项目中自己也做得可以，做出的东西别人也很认可，还夸我东西做得如何好，同修还说我是师父强看着的人，自己就飘飘然了，不知天高地厚了。有时凭兴趣，凭一股劲走极端，任由假象带动，做出了一些不在法上的事。在自己走得昏头昏脑时，师父以各种形式点化。一个带动小卡车停在人行道上，自己骑摩托车很快，前轮钻到卡车前轮下。还有跟同修送资料时，一个小狗追着叫，都不去悟，还以为是别人的原因。师父在经文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这是最正的一条路，未来的修炼人会参照的，所以你们不能出现任何偏激的事，也不能走任何的极端，那也会人为的自己给自己制造障碍，制造麻烦。任何一个极端的想法都不是我叫你们做的，那都可能是一种执着，就会造成麻烦。这些事情我们已经经历很多了，自己经历沉痛的教训，走了极端。去年一天中午被假象带动，跟同修争吵后出去发资料，想几乎几个部门的位置都发真相资料，还有最后一个执法部门了，就出去了，结果被一个转弯的脚处的石头把自己的脚背挖了一块肉，当时也没想起师父，叫了一声哎呦。回来后几天，别人一说你遇到的这是迫害，应该否定，应该自己走路。脚伤的第二天就骑摩托车到同修家，过了大约十天，雨下得很大，几乎要涨水了，自己一人在家，又被假象带动转移真相资料，加大脚的受伤。又过了几天，同修说要去整体协调交流，我想要帮助同修化开心结，骑摩托车又摔了一跤，这一摔就是一年多。现在有人说我不出去，我也不敢听了，因自己没悟到。通过这次的教训，深深地知道修炼的严肃不是想当然的。师父在经文《精进要旨》悟中说，道魔同传，同在一世，真真假假重在悟，何以分辨，必有上士。我还是没有认真学好法，想只要是师父的安排点化就应该去做，完全是凭着感觉走，这里面牵扯一个人心的执着，哪是师父点化，哪是冒充师父的，不站在法上，自己哪能辨别。邪恶是冲着自己的执着，已经有漏了，被魔钻了空子，自己被钻到了旧势力的圈子里。师父在经文导航华盛顿 DC 国际法会讲法中说，你的任何一颗心都可能成为一种执着，都可能被邪恶利用。当你的念头一出来的时候，邪恶就可能会给你演化出一种假象来，那时候就会造成一种干扰。是自己的哪些心招来的迫害呢？显示心、标新立异、干事心、强势的心、想在项目中比谁都强的攀比心、妒忌心、面子心，最主要的还是不能被人说的心，因自己几乎是在夸赞声中过来的。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个别人已经到了根本就不能碰的程度了，稍微听到一点不中听的马上就受不了，一碰到个人执着就炸了，那个东西已经很顽固很大了， 不能被人说，不能被人批评，哪怕做错了都不能被人说，这怎么能行啊？这哪是修炼人呐？你就是在做大法的事，救人的事，也得是修炼人做，不能是常人做。甚至于有些人一做错了，别人哪怕是善意的提出来，他都要开脱。自己已经长期养成了习惯，根本就察觉不到了，别人说出来，自己也不会相信了，也不会去接受，甚至还要跳起来，怎么去改？就是一味的向外找，强词夺理，怕别人说了，降低自己的信誉，怕别人觉得自己不行了。师父在经文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中说，实质的东西摘掉，但是养成的习性你们得自己去，久而久之养成的习惯，这种习惯来源于不同的执着，有对爱面子心的执着，叫人说了觉得不好意思，就会在这方面触动不能被说的心，也有的人觉得自己是项目负责人不能叫人说，也有人在哪方面有特长不叫人说，也有人对别人有不好的看法，因此不能叫人说，等等方方面面了。不能被人说来源于不同的执着，自己还有掩盖心，怕自己做的事情不符合法，被人知道抓把柄，怕做资料当中有时不注意浪费了耗材，怕人说，有些隐藏的心，怕被别人说，总之一句话，就想听顺耳的话，往往矛盾来了，不认为是去执着心的好机会，而是怕矛盾的出现，也不认为有些矛盾是旧势力安排，师父将计就计来提高自己，现在意识到了就要去改。清除不能被人说、强势与好面子心，真正的严格要求自己，踏踏实实的修，一切要为众生得救考虑，做一个真正的大法弟子，实践者真善忍。浅显认识，有不在法上的地方，请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您正在收听的是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从法律角度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作者四川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8日。我多次被邪党人员绑架到洗脑班迫害，有常人朋友告诉我，只要对你的绑架没有法律依据，可以直接拨打110报警。2012年，警察等不法人员把我从家里绑架到洗脑班，我正念闯出后，被警察从洗脑班接出来，送到我家门口，让我下车。我要他们拿出我犯罪的法律依据，这时家人也要他们拿出法律文书。他们不给我出具法律依据，我就不下车。因当时车内还有两位大法弟子，警察司机没有办法，就把那两位同修送回家后，又回过来，把我送到我家附近，他们就把我从车上拖下来，然后扬长而去。因当时身体比较虚弱，我坐在地上，向路过的行人讲被迫害的经过，常人借手机给我拨打110，因没有打过110，不会描述事件的经过。我说我被派出所的人送进洗脑班，没有给我法律依据。一听是派出所警察，他们当然是不会出警的，所以那次报警失败。2018年我外出办事，有两个辅警要我到街道办事处去，说司法所长要约我谈话，我说办完事再说。他们就跟着我走到地铁站，我准备乘车，被跟踪的辅警从车上拖下来，我告诉他们我要去办事，有什么事回来再说，他们不同意，于是我马上拨打110报警。我这次报警吸取上次的教训，就说被不明身份人员限制人身自由，在某某地段的地铁站内，接线员问我是否认识他们， 虽然我知道他们是街道办派来的，但在报警时就不告知与他们认识。刚报完警，又来了几个人，其中一个分局警察，他拿出警察证，在我面前晃了一下后，说要带我到局里去了解情况。于是我被他们架着我的胳膊，就准备把我带出地铁站。刚走到要上电梯出地铁那一瞬间，110警察很快就来了。因警察及时到来，我获得了自由。这次报警最遗憾的是没有向110警察要一份接触警登记表，所以我要找对方限制我人身自由的人员的相关信息太难了。我利用这次事件和区公安、市公安、省公安厅打了几场官司，虽然都输了，但对我而言还是赢了，因为我是原告，是他们在违法。所以在邪恶猖獗的时期，我们更应该重视利用好法律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明慧网2021年10月1日大陆综合消息中有一条消息，武汉市硚口区大法弟子周爱玲被绑架到硚口区峨冠湾洗脑班迫害。该报道的证据收集非常完美，首先这张照片就能证明该同修是拘留期结束后被相关人员从拘留所绑架到洗脑班，同时还收集了被带走的车牌号。不法人员的行为已经触犯了刑法非法限制人身自由罪、非法拘禁罪。我们拿着这个证据就可以通过信息公开进入诉讼程序打官司，从而营救同修，窒息邪恶。最近在网上看到一些信息，都可以征得家属的同意，首先拨打110报警，寻找失联的同修，把接触警登记表保存好，利用这份文书作为证据，对参与迫害的人的违法行为提起诉讼，窒息邪恶。同修向公益论坛同修请教，通过法律程序制止邪恶，营救同修。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用最大的慈悲心讲真相救众生》，作者中国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1年10月11日。我是中国大陆的老年大法弟子，也是个老弟子了。经历了这么多年风风雨雨、坎坎坷坷的磨练，我的心态已经日渐平稳，深深体会到了在讲真相救人，也就是劝三退的过程中，慈悲心的重要。我在讲真相的过程中，经常会遇到一些年轻人。年轻人身上通常都会有一些毛病，比如穿的衣服稀奇古怪、邋里邋遢，甚至抽烟、不懂礼貌什么的。我原来看到这样的人，内心就会生出反感，觉得现在的人真是败坏。给他们讲真相的时候，不自觉的就会带着一种看不上他们的语气。这样的讲真相效果可想而知。后来我明白了，这些人都是中共恶党有意教育成这样的，我需要更加耐心地对待他们，用更大的慈悲心和善念去感化他们。我就努力调整心态，尽量不去关注他们不好的方面，语气更加和善。看到他们让我觉得难以忍受的行为，我就尽量克制自己。给他们指出这些问题的时候，也尽量不用那种教训的口气，让他们体会到我是真心为他们好才指出这些问题的，这样效果明显好很多。甚至有些年轻人还有些感动，觉得我对他们挺好的。这时候除了送给他们真相资料，我还给他们推荐翻墙软件，让他们看看墙外的世界，他们也会有兴趣，挺高兴，讲真相效果会好得多。年轻人是这样，中年人身上也一样有一些问题。常人整体上都不太善，表现出自私、冷漠、麻木。过去我总会非常生气，觉得我告诉你这么好的东西，你却这种态度，真是不知好歹。比如我给人讲中共怎么恶，很多人都会说，现在的人不都是这样吗？
中共恶似乎是理所当然的。中共恶党把整个中国社会搞得非常糟糕，他们都认可，这不正是讲真相的契机吗？这时候我就努力调整自己的心态，耐心和善地说，是，现在人们都是这样，但是如果人们不是这样的，难道不是更好吗？这时候就会引起人们的反思，接下来再讲真相，效果就好多了。老年人也有老年人的问题，我家里的孩子虽然不修炼，但是多年来受我的影响很大，孩子跟我讲，你知道社会上有一些老年人不讲理的时候，人们是怎么说的吗？他们说，不是老人变坏了，是坏人变老了。意思就是，过去在政治运动中，特别是文化大革命中，为非作歹的那些坏人变老了。所以老人中有很多人也是蛮坏的，讹人、骂人、欺负人什么的。中共夺权72年了。现在的老年人都是从那个年代过来的，他们经历过很多政治运动的洗脑，确实有很多人中毒很深，思想很顽固，其实他们都是受害者。所以这个时候讲真相时，让他们回忆一下70来年所经历的各种政治运动和人们遭受的苦难，他们大多数都能明白，但有比较重的怕心，大多都会说，你要小心啊，共产党太坏了。这时候你就要用更加积极的心态去带动他们，他们一般都会若有所思地去想一想。遇上一些知道多一些的比较有文化的人，就可以再深入地说，比如，如果没有共产党会不会更好呢？很多人也没有想过，但是明显感觉他们受到了震动，我想他们回去之后会想一想的。我修炼大法多年，年轻时候一身的病，修大法都好了，感激之心无法言表。我唯有精进再精进，用更加慈悲的心态对待遇到的众生，救度更多的人。
明慧广播电台政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
无限大穷外，一念正法成。师尊慈悲愿，万物沐春风。请听明慧专题一师恩。
请听明慧一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回忆师尊94年在广州讲法，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06年12月19日。我与老伴都是在1994年得法的，得法不久正赶上师父在广州最后一次办讲法班，当时学员们都想亲眼看到师尊一面，聆听师父亲自讲法，所以入场票非常紧张。在订票时，老学员主动让给新学员，他们决定在场外听。我们当时都很感动，急切地盼望参加这次学习班，但那时家庭经济很困难，没有路费，干着急。我女儿知道后大力支持我们去，并资助路费，叫我们一定去参加。这样我们就有幸参加了这次难得的、最值得珍惜的盛会。我们急切地盼望见到师父，这一天终于来临了。师父神采奕奕地步入会场， 那经久不息的掌声一浪高过一浪，直到师父示意坐下，马上静下来，秩序井然。在讲法中，师父给我们学员清理身体。开始几天，会场上空气很浑浊，有黑气飘散在空气中，因我的天目是开着的，直到后来几天，师父清理干净了，空气也清新了。师父讲法时，场内有些像金黄色菊花一样的东西在空中飘散，后来师父解答问题时说，那是另外空间的觉者也来听法，大法的威德遍布穷体。在师父给我们讲法的几天里，大家身体都有不同的反应，我的反应特别大，不但身体难受极了，而且魔的干扰特别大，思想业力反应也很激烈，整个听课当中一直在排斥邪恶的干扰，根本无法静下心来听课。所以师父给大家清理身体时，要求每个人想一下自己要去的病，或者给亲人去一种病也可以，我也没有听进去。这时我老伴听到师父的话，就想帮我女儿去嗓子嘶哑的病，因为女儿是教师，发不出声音怎么讲课，而且这病看了很多专科医生，甚至医学博士都说声带坏了，没法医了，我们都很着急。当时我老伴就心生这一念，求师父给治治女儿的病。等学习班结束后回到家里，奇迹出现了，女儿的嗓子好了。她讲那几天感到嗓子里凉飕飕的，像有股风吹进去一样，嗓子就好了。因那时我们得法不久，对法理解不深，根本没有想到竟有这么大的神奇。师父讲了一人练功全家受益，师父为众生得救要花多少心血，要付出多少艰辛，这件事激励了我们学法修炼的信心，下决心跟着师父返回自己真正的家园。
请听明慧易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易师尊来辽宁易县的美好时刻，作者辽宁省易县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6年11月26日。1998年7月28日是我们全家修炼路上永生难忘的一天，每当回忆这一天，全家都是思绪万千。那一天天气格外晴朗，我们全家八人，我妻子、儿子、女儿、母亲、姐姐、叔叔和婶子，正在家中听师父讲法录音。当听完一盘休息时，来一个电话，是一位同修打来的，声音非常急促，叫我赶紧来大殿，说师父在等你们。我当时真不敢相信这是真的，兴奋地在屋里蹦了起来。我对家人说，快，师父来易县了，正在大佛寺、奉国寺呢。全家赶紧穿好衣服，一路小跑直奔奉国寺大殿。当我们赶到时，师父正和大佛寺的工作人员还有几名学员在一起照相呢。我们没等到师父跟前，师父就微笑着看着我们，并说，来，一起照相吧。我们抑制不住内心的喜悦和无比的幸福，顿时泪水不停地流了下来，此时忘记了一切，完全沉浸在恩师佛恩浩荡之中。其实这天是师父从长春来路过易县，而我母亲、叔叔、婶子和姐姐也是从长春来，根本不知师父来易县，刚到我家就幸福地见到了师父。照完相后，师父叫我们到他身边来，问我们在学法修炼中有什么问题提出来给我们解答。我和其他学员提了许多问题，师父一一做了解答，大约有一个半小时左右，师父最后语重心长地说，大意是易县的大法弟子缘分太大了。大殿内外人越来越多，师父亲自开着洁白的轿车离开了易县，我们都依依不舍地双手合十目送师父远去。 就在师父离开不长时间，我正准备去洗照片，天阴了下来，不大会儿狂风暴雨就席卷而来。当时我悟到是师父在另外空间清理不好的生命，才会有着突如其来的天气变化。暴雨大约下了一个小时，天空又晴朗起来，我们全家又沉浸在刚才见师父的情景，又进入了那种幸福美好的回想中，真有说不出的幸福。至今师父离开我们义县已经8年了，师父离开时那语重心长的话语一直鼓舞激励我们全家及全县大法弟子好好修炼，跟上师父正法进程，不辜负师父对我们的殷切希望和为我们所做的一切。
请听忆师恩专题文章，题目是在师父身边的日子里。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07年3月31日。当我回想起在师父身边的时光，一股暖流涌遍全身，这是我永恒难忘的记忆。1994年8月，我有幸参加了师父在哈尔滨冰球场举办的讲法学习班。师父是那么慈悲、善良、淳朴、和蔼可亲，为救度众生不辞辛苦，四处奔波。师尊用最浅白的语言讲出了最深奥的法理，真正的往高层次上带人。我被师父博大精深的法理吸引，明白了做人的目的，人活着是为了什么，我的人生观发生了很大的改变。当我一进班，就感到一身轻，正像师父在转法轮中所讲的，过去走几步就累，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保证是这样的。修炼前，我这个被多种疾病缠身的人，心脏病、风湿病、关节炎、胃病、肩周炎、脑震荡，病痛的折磨使我对人生产生了绝望。在听师父讲法的过程中，我身上的各种病症不翼而飞，亲身感受到了师尊的慈悲与大神奇。是伟大的师父救了我，将我从地狱里捞出来，给我净化了身体，又给了我崭新的人生，使我明白了返本归真的道理。我坚信师尊，坚信大法，坚信这是块净土。我学大法前，走不到一里路，心脏就偷停，有时休克。在学习班第5天，我们地区学员集体去太阳岛，来回有30多里路。从出发我就走在前边，身体非常轻，就像风吹一样，特别神奇。我高兴地差点喊出来，大法太神奇了。我看到师父在前面走，我跑到师父面前，师父身材高大，光彩照人，朴素可亲，慈悲祥和。我仰面望着师父说，师父，我们是3000多里地来学法轮功的，我们有个请求，想和师父照张相，留个美好的回忆。 慈悲的师父祥和地微笑着答应了我们的请求。拍完照后，我们跟在师父后边，迟迟不想离去，目视着师父离开。我们心情异常激动，一种无法形容的幸福、喜悦的感觉涌遍全身。我再一次参加师父在哈尔滨文化宫讲法时，坐在前面第二排中间，正是师父面前。师父那洪亮淳朴的声音，面带慈祥的讲法，告诉我们，如果你的身体调整好了，就想你的亲人。当时我想的是我丈夫，因为我参加班是我丈夫告诉我的。那时我丈夫心脏病很重，路远不能去，我才来参加学习班的。师父告诉我们，我喊一二三，大家一起跺脚。我看见师父一挥手，打出五颜六色的佛光，真是佛光普照。当场所有的学员身上都有佛光。师父说，回家后告诉家里人，病已经好了。学习班结束后，我回到家里，看到丈夫精神饱满，身体健康。我对丈夫说，是师父给你治好的病，师父太神了。从那时起到现在，十多年来，我丈夫一片药都没吃过。现在，我丈夫已走进大法修炼中来了。这是我亲身经历，亲眼见到的师父的神奇。13年过去了，想起和师父在一起的日子，师父的一言一行浮现在我的眼前。无论什么考验，什么磨难，我都没有丝毫动摇过，坚信师尊，坚信大法，牢记师父的话，做好三件事，跟上正法进程。
这一期的一师恩就到这里，谢谢收听。
节目的最后，请欣赏世界著名女低音歌唱家杨建生演唱的歌曲《冥思》。 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网址是 mhradio.org。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空中再会。